各位弟兄姐妹平安，感谢主，今天我们又一同来到了我们信友堂三堂的我们的启示录查经上。感谢主啊，今天我在这里能够，虽然在疫情的情况下，却能借着网络，我们能够跟弟兄姐妹在这里一起来查考启示录，也在这里愿平安赐给我们当中那些虽然现在不在信友堂聚会，但是听说在我们信友堂有这样的启示录的查考，一起来参与当中的主内的弟兄姊妹们，愿上帝的平安临到你们，神的赐福与你们同在。我们今天是进行我们启示录的查经这个如何查考启示录的这个第三次，也就是最后一次的一个预备的讲解。那么我们呢在这里呢，上次是我们从启示录一章一到三节我们一起读了，那么我们在这里呢先一同在这里把四节到五节在一起来同声的来诵读一下。启示录一章四节，约翰写信给亚细亚的七个教会，但愿从那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神和他宝座前的七灵，并那诚实做见证的，从死里首先复活，为世上君王元首的耶稣基督，有恩惠平安归于你们。他爱我们，用自己的血使我们脱离罪恶。感谢神的话，神的话是当称颂的。今天在这个我们启示录的这两句话里面，我们就知道了，启示录虽然是一个天启文学的特殊的文学形式所写的一个书卷，但是呢它也是一个大公书信，所以在这里凡是保罗书信我们学习的时候的一些熟悉的各色在这里都出现。所以呢在这里写信人是约翰，他指明自己今天写给那些收信人，收信人就是亚细亚的七个教会，这个七个教会那么到时候我们都会一一的来在这里会查考提到他们，因为神在这里将他对这个七个教会要说的话通过约翰在这里呢告诉他们。那么在这里特别提到，但愿从那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神和他宝座前的七灵，七个教会和他宝座前的七灵这里我要说，在这里呢，首先我们就遇到了我们的在查启示录当中的一个首先看到的一个数字，就是七。数字在启示录当中扮演很重要的角色。这里呢，七大家知道是一个完全数，所以约翰写信给亚细亚的七个教会，虽然是都在当今土耳其西部面临地中海的那个七个小亚细亚省份，在罗马帝国的七个教会，但是这个七因着是完全数，也就是借着这些教会向世世代代的所有属神的教会在说话。也就是说我们的神是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神，他宝座前的七灵不是说我们都说我们的神是三位一体的我们说神是个灵，那么圣灵与父与子同在，这个圣灵带着耶稣基督的复活的大能临到我们，我们也可以称他为基督的灵。但是这里讲的七个灵不是说神的灵有七个，乃是说神的灵是完全完完全全的，这里有一个七。所以下面又说，并那诚实做见证的，从死里首先复活，为世上君王元首的耶稣基督，有恩惠平安归于你们。他爱我们，用自己的血使我们脱离罪恶。这句话最主要的是在这里要知道，跟我们的启示录一上来告诉我们的约翰是这么说，就是神的启示是借着这个基督领导，有基督在派他的使者领导约翰这儿来的。所以呢在这里呢，从那死里首先复活的为世上君王的耶稣基督，在这里面他把他的话语告诉约翰，也让约翰见到他，把他所看见的告诉我们。 这就是我们今天在这里在启示录我们的前两节所要告诉我们的基本信息。那么在下一次的查经当中，我们把那一章的第一节到第八节我们再做一个详细的讲解。下面呢，让我们一同同心祷告，为今天的查经我们来同心祷告。亲爱的阿爸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你，谢谢你今天将你的话语陈明在我面前，谢谢你自己召集信友堂的在神的话语当中有心智的弟兄姊妹们，和一切虽然不在信友堂但愿意在神的话语上有造就的弟兄们、弟兄姊妹们，今天在一起我们来查考宝贵的书卷启示录。主啊，我们承认我们需要被你光照，我们需要看见，我们常常是油蒙着我们的心，我们需要你在这里提醒我们，带领我们。今天你既把启示录赐给教会，你就会赐给那些教会里属于你的儿女。今天我们都聚在你的施恩宝座前，主，求你从高天伸手把我们的灵都提上来，使我们能够在这里能够完完全全的明白你与我们同在，你行走在我们中间。主啊，特别在疫情当中，你就更加的保守我们的教会，直到这个疫情当中我们教会不能够像往常那样一起在教会里相聚。主啊，由此求你特别看顾，不要让这件事情成为我们的试探，而却要把它变成在我们里面忠心的考验。主，谢谢你借着今天在网络上的敬拜，我们所有的属你的弟兄姊妹虽然各自坐在自己的家中互不相见，但是在你的圣灵里面被你联络，被你带领。主，谢谢你，求你赐给我明白的灵，求你保守我的心怀意念，使我今天所说的都在你自己的恩典中，在你自己的保守中，在你的带领下，让我们在这里同感一灵，把荣耀颂赞都归给你。主，谢谢你听我们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名求，阿们。好，下面呢我们就来看我们今天的一个单章的引言啊。我们每次都在我们的查经当中呢是有一个引言的，我想单章的我们的查经单章已经发给了大家，大家在各自的群里都可以看见。当然感谢主，黄长老呢在这里呢也把它做成 PPT， 使我们今天能够在查考的时候借助我们的直播在屏幕上都可以看见。那么我们今天在这个启示录如何查考启示录的这么一个这个题目的指引下呢，是进行第三次的查考。那么前面两次的最初的两次查经中，我们分别对启示录的写作的年代、它的背景、作者以及受信人和他的写作特色在这里呢第一讲里面呢特别是做了一个介绍。在第二讲中，我们也把历史中出现的四种诠释的学派也做了介绍，同时呢也特别提到了启示录作为一本神带领着他的百姓和撒旦征战的一本书当中，提到了这个撒旦是怎么样来和神的百姓征战的，他是用冒充的手法，他是也学着三位一体神的那种方式，他在撒旦作为那龙的象征，他在地上他兴起了兽，这个兽呢有两个，一个呢就是代表是这种逼迫基督教会的那些带有那些强制的那种力量的那种代表政权，敌视基督教会的那种政权，他可以真正的是可以杀那些上帝的忠心儿女的。是还有一种呢是代表着欺骗假先知来迷惑这个世人的，也是要把神的忠心的儿女要勾引出去要他们在这里面呢，他们要组成，他们就象征着巴比伦和耶路撒冷，这是一个征战是一个上帝的贞洁的那个夫人在这里如何和这个撒旦的统治之下的他的这些一起受骗的那些最后那个背叛神的跟神征战的那个大淫妇的征战，是以这个方法出现的。这就是我们上两讲当中特别要跟弟兄姐妹讲清楚的。那么我们今天这一讲呢 是我们启示录的序论的介绍的三讲当中的最后一讲。我们呢会对启示录的全文的结构呢做一分析，那么我们呢也会提出关于研读启示录要把握的七项原则。今天这一课是我们这个序论课里面的最后一课啊，主要是目的是为弟兄姊妹以下的启示录的查经，深入的查经啊，一章一节的逐章逐节的查经呢做铺垫和预备的。那么下面我们一起来看。那么在这里呢要把首先要把这个启示录的全本这本书，因为我前两次一直布置大家应该抽点时间先把启示录通读一下啊，虽然通读的过程当中大家忽然一下子感到陷落，有的时候有时候啊那个无理那个误中啊，有的时候感到是蛮难的来把它分辨清楚的。那么在这里呢我在这里有个说明告诉大家，启示录是一部启示文学作品啊，这叫天启文学，这是圣经里一种特别的写作特色。这个特色不是在启示录第一次才见到，其实在以西结书、丹以理书和这个撒加利亚书里面，其实都有在这个旧约当中都有这方面的表达，只是不是像启示录那么样的是集中的，几乎整本书啊在这里呢都是以那丰富的象征性的元素和视觉图像，伴随着许多神在这个当中给出的应许和警告，由此交织成一种多层次的宏大画面啊，这个呢是启示录是作为圣经的最后一卷书，最后的启示呢它的确是把所有的特点呢在这里一起集中起来，显得更加这方面就更加明显一点，使我们读的时候呢，由于我们如果不熟悉这种的表达呢，我们就会感到有些困难啊。那么也告诉大家，历代的解经者呢，他们呢在这里呢都承认这是一个画面感很强的一个特别的启示的一种描写的方式。那么历代的解经者呢，他们就是常常就会当选择一种图案的时候呢，它就会产生一种形式的大纲，所以呢历代的这样子的解经者呢，他常常从自己的不同的角度出发或者不同的层面出发呢，他就可以对这个启示录有不同的分解。但是呢现在无论怎么样一种分解，大家都知道任何一种的分解都不是完全的。感谢主了，现在是迄今为止我们知道那个改革中的圣经学者关于启示录方面呢下了很大的功夫，因为那么改革中嘛，作为宗教改革是唯独圣经，所以唯独圣经全本圣经都是上帝无谬无误的启示，所以呢启示录作为其中圣经的一个组成部分，它绝对的符合在上节课里面我特别给大家提到的如何读懂圣经的所谓的五大前提、两条进路和六项原则的，它所有的这些关于读圣经的这方面的原则、进路、前提都适用启示录。那么但是启示录还有它的一个特殊性，所以呢在这里面呢改革中的学者共同起向采用了的大纲呢，是以书中七次描述基督的再临，我上次提到了 Paulus 他写的书里面他提到了几种的分法，那么还有呢丹尼斯也提到了几种不同的分法，他们都是改革中的这个圣经新约的学者，他们呀也吸取了很丰盛的改革中的解经的传统，那么他们彼此呢都有些不一样，但是呢我是后来呢反复看了他们几种，然后又看了我们的这个改革中那个解经立场我们教会也购买的所谓的研读版的圣经这个是配上了那个新译本的一个研读版圣经，这里面呢我发现呢它是最后呢采取的这个形式呢基本把他们的一些特点都概括进来了，这个概括就是怎么样来分，就是看里面的一个很重要它不断的提到的特别重视一个七的出现， 不管是从七灵七个教会，给七个教会的书信，有七个封印，七个天使啊，七个号啊，七个碗啊，等等等等，这些都是用七，所以七引起了他们极大的注意。所以在这些七里面呢，他最后发现呢，有一个就是这个启示录，他每一次他在里面，他有差不多提到了七次，描述了七次耶稣基督的再来。所以呢，他们就以书中的七次描述基督的再临呢，就将本书以七个循环的审判方式来划分。因为呢，他每一次提到耶稣基督来呢，都是一个审判的结束。那么这个审判呢，其实是用循环的方式，是一次次的把它加大的方法。比如说七个号和七个碗，比如七个号是一个审判，但是它是局部的，那么七个碗倒下来，那就是普遍的了。所以它这里面呢，有这个审判的一个层次上的加大和加深的作用，但是呢，都指着上帝啊，要跟撒旦的征战当中，要完成他的审判的事。所以呢，七个循环的审判方式来划分呢，是达到了这个改革中的这个学者呢最大的共识。所以呢，在这个改革中主导的那个研读版的圣经啊，这个是所以采用了啊这个方式。而那么它是七个审判的方式循环以后呢，最后的意象呢就显出新耶路撒冷为总结，当七个循环结束以后。所以呢，意思就是说，上帝对撒旦的征战是彻底的胜利，审判也是彻底的完全的审判，所以都叫七，在这里有这个意思。那么我们下面具体看一下它是怎么分的。那么首先我们讲这本书这个启示录呢，虽然是用特殊的天启文学的方式写成，但是它本质上也是一个书信。所以书信有三部分，一个就是书信前面的问候啊。那么所以呢，我们说我们的启示录前面有序言，刚才呢我们前两次我们就读了这个序言啊，就是说这个时候作者要讲明他为什么要写启示录的目的。然后呢就是问候，刚才我们今天四到五节呢就是问候。然后呢问候好以后呢就是一个赞美，赞美归根啊从永远到永远的，昨日今日直到永远都在的那位被杀的羔羊。这就是大家知道在新约书信里面呢，书信都是开始都是这样三部分组成的，所以启示录也是这么三部分。在这里面呢，我特别把这个在这个研读版上面的这段话也放在里面啊。我大家看到大纲如下呢，是引自圣经研读版的2029到2030页啊，我们都把它整个都搬过来了啊。我们如果买了研读版的，就可以直接在书上去找到。这里面呢，他说呢，约翰呢是借着高举基督为他的启示的源头，这是他的引言部分所强调的，基督为他启示的源头。也在这个上面最重要的是说明自己是谁和收信人的身份啊，从而为他进入书信的正文做好准备。这就是一般的书信的这样子通常的格式。那么下面我们看啊，正文，所谓的正文，前面是引言是正文，然后呢书信分三大部分，引言、正文，然后呢就是结束语。我们看正文，所谓的呢七个循环呢就在这个正文当中来做分别的。所谓的正文呢，就是从启示录的第一章第九节开始，一直到22章的5节都是启示录的正文。这个里面呢，正文里面是讲了三个部分的事情。第一 ABC 大家看到了，一个是作为基督的意象，是从第一章的第九节开始到第二章到的，其实就是说到第一章的结束就是到20节，一章九节到20节，是在这里把使徒约翰看到了在基督里看到的意象，把它呢在这里做一个交代。接着下来，从二章开始就是对七间教会的劝告大家知道 啊，从以弗所教会开始起啊，一直对最后啊，对这个老底家教会，大家知道一共七间教会，一一给予劝告，这里面劝告有警戒部分，有指责部分啊，还有呢啊，奖赏勉励部分都有，最后有应许。对七间教会的劝告呢，基本上我们大家都还比较熟悉这样的文体说法，都落到一般的书信当中的这种的培灵式的那种语言当中啊，我们大家都知道。那么对这些七间教会的劝告结束以后呢，他就进入了天上的异象，那呢就是真正我们一般来读启示录时很多困难呢，就往往从这儿开始的，就是从四章第一节，这所谓的就一个 spiritual 的一个 battle， 一个那个属灵的征战是 cosmic， 就是说在啊这个宇宙范围当中啊，在这个灵界的这个里面呢，这样的一种战那个一种画面出现，就是而我们的划分呢，也主要在这个方面做性划分啊，重点在这儿。第四章从第四章第一节开始，一直到二十二章的第五节就说，那么在这里呢，最重要大家知道这个启示录主要是写，我知道会我会告诉大家几个原则，里面大家一定要明白，启示录是写给那些在征战中受苦的教会的，征战中受逼迫的教会。那谁是征战中受逼迫的教会？那么不受逼迫的不征战的教会就跟上帝的话语无关了，对不对？他在话语上得不完全，所以每间教会其实都在他那个世代当中，他都负有征战的任务，因为是主所交给他们的，既要在世上做盐做光，那一定要光耀照在黑暗中，一定被黑暗所恨，一定会带来逼迫啊，在逼迫当中怎样靠主得胜，就是每家教会也是每个弟兄姊妹自己在一生走天路当中要学习的功课啊，要付的代价，要学的信靠，要有的忍耐，要有的忠心。所以这一部分呢是关于大家知道啊，当耶路撒冷的圣殿被烧以后，那么整个基督教会呢在罗马帝国的逼迫，特别到了啊这个我们特别上次讲到的啊那个一个罗马皇帝啊在这个东西啊叫做什么啊多米田，一般我们说啊多米田这个皇帝的那个统治下面呢就全国性了。因为过去在罗马那个犹太教呢是圣殿没烧的时候，因为有些罗马帝国人还搞不清楚，以为你基督教就是犹太教的一部分，因为犹太教是合法的。但是后来由于犹太人的起义招致了罗马帝国大军的征服，从此以后犹太教圣殿被毁，犹太教被宣布为非法的时候，那么整个基督教那么就真的是在整个罗马帝国当中都全部受到逼迫啊，一点都没有例外的情况下面，一场大逼迫开始的时候。所以在这个背景下面，使徒约翰为了鼓励信徒，他自己在那个被流放的拔摩群岛上，拔摩岛上面写出这个信，是为了鼓励信徒在受苦时期对基督的忠诚，并警告他们不要转离基督。约翰呢描述了七个循环，每个都含有赋予高度象征性的意象，论及现今与未来的挑战与福分。啊，所以他七个循环结束以后呢，他也呈现出那用来描述新耶路撒冷的第八个意象。大家知道，我们要受到神的祝福，主耶稣的登山宝训祝福是八佛，而八佛第八佛就是什么啊？为义受苦的有福了啊！在前面的七个福里面，其实你真的是要照着神的样，基督的样式活，那一定都要受试炼的啊！所以在这个当中呢，当七个受苦的这样子的这个阶段结束，上帝的征战审判啊，击打完成以后，那么新的耶路撒冷在第八个意象当中显现。所以在这个角度上面呢，也是跟圣经过去所提的那种象征的格式呢是有联系的。那么我们先看看循环一啊，循环一呢一上来大家看到都少不了的 第一个就是从书卷开始，它从七个封印开始，七个印啊，印呢在这里是代表的上帝的审判权柄的权柄的来源啊，那个是这是代表着权柄啊，封印，那么也是代表这个里面呢，就是代表着上帝的这个奥秘在这里面。那么七个封印是在这里呢，是用就是第一个循环是从第四章开始到第七章结束啊，就是第八章的第一节都在第一个循环当中。那么第一个循环当中呢，它就是专门就讲啊，那么那个神为王和基督为配的那一位啊，就是讲到是耶稣基督怎样是要坐在自己的宝座上的。然后呢，他要揭开六个封印，就是从六章一节到十七节讲是揭开六个封印，第一印出来怎么样？那以后我们慢慢的来描述它，啊，这个都是代表着审判，啊，然后到第七章的时候，他就开始呢有这么十七句话呢是对圣徒的勉励和看顾，然后呢到第八章第一节的时候呢才讲第七个封印。所以在第六个和第七个当中呢，当中是有一点啊，当中是有个间隔的，有一个间隔的。所以七个封印揭开以后呢，我完成了第一个循环。那么完成第一个循环以后，第二个循环呢，就是再出现另外七，就七位天使与七字号啊，七位天使分别要吹响七字号，那就从第八章的第二节一直到十一章的十九节。那么吹号过程当中也是对这个罪恶的世界发出审判的时候，所以这是第二个审判的循环。神面前呢是有七位天使啊，那么其中啊有六位天使吹号，那么每一号都把他的相应的审判的这个内容给我们看到，因为七个号啊都表明这个审判先从局部开始，怎么样怎么样的，这样怎样的审判展开。然后呢，这里面又提到了一个看顾，因为等到六个号都吹响的时候呢，他一定要到上帝的百姓，证明上帝是对他们是有什么看顾的。在这些灾难中，在这对世界、对这个地的审判当中，怎么样看顾他属于他自己的中心的那些儿女啊？然后呢，有这个看顾做一个间隔拉开以后呢，就最后呢，由第七位天使吹最后一次号。OK， 那就是说六印到第七印有个间隔，六字号到第七字号又是一个间隔，所以呢它是呈现的非常有规律性的那个循环。这是第二个循环。第三个循环呢是叫做切断，用象征性的历史来表明第三个循环的。它在这里除了一上来谈到了属神的人怎么样的对抗撒旦啊？上帝呢在这里呢把他们先提出来，神怎么样保守他们，然后呢就借助着用六段象征性的历史来描述撒旦是怎样来向神的国度来进攻的，怎样来迫害他的教会的，怎样来引诱他的教会，怎样在那里把人带离上帝的。那么他就用六段象征性的历史啊，一个就是第一就提到了龙啊，然后提到了夫人啊，那夫人就代表着以色列啊，代表着这个神的选民吧啊，然后呢第三个历史就是从海而来的兽，这是一个海来的兽，然后从地而来的兽假先知啊，所以从海而来的兽那是代表那些我讲过了有两个兽啊。那个这个撒旦也弄了，好像他也模仿父神，他也兴起两个灵来，就兴起两个圣来，也跟他组成三位一体嘛，对不对？大家我上次特别提到的，他们分别要扮演不同的角色，然后再提到上帝所保守的是四万四千人，是指的以色列的全家，然后呢再提到三位天使报信者，啊，这个就是分别把六段的象征性的历史给我们说出来，以及那么进入了第三个循环。那么第三个循环呢就是切断象征性的历史，那我这里就不讲了，你们就是具体的展开。然后呢讲完这个在这个当中呢，他 这个有一个对圣徒的看顾啊，所以每一个地方都会提到了他对圣徒的看顾啊，对神圣徒他的劝勉怎么样的保守。那么最后呢，他在这个第三个循环里面呢，就第七段的象征性例子就提到了有一位像人子的出现，这是指七段的象征性的历史啊，这是第三个循环。第四个循环呢，就是上帝从圣殿发出烈怒的七个碗啊，七个碗。那么就是说，这个审判变得更加广泛的范围里面出来了。这是从十五章一节到十六章二十页啊，所以七个碗都倾倒了，就表示上帝发出来的烈怒。那么第五个循环就是巴比伦受审判和教会得着平反啊，教会怎么样被神分别拯救出来啊？这个里面就谈到了巴比伦怎么样受审判，巴比伦怎么样倾倒，这是第五个循环。然后呢，第六个循环，最后的战役，最后的战役啊，讲最后怎么击败撒旦呢？最后怎么样把撒旦丢在无底洞里面？这叫最后的战役，也就是在这个第六个循环当中。因为每个循环结束都会提到耶稣基督的再来，所以都是以这个来作为一个分别的标志。最后提到第七个循环就是白色大宝座的这个审判啊，那么就是圣徒与基督一同坐着为王，我们以在和基督一同坐在那里审判那些堕落的天使，这就是我们圣徒作王与最后的审判，就在二十章第一节到二十一章的第八节里完成。我们大家就知道了，每一次跟撒旦的啊，跟这个邪恶势力的征战，都带来最后的审判的得胜，就是一次次的把他们摔倒，一次次的把他们在这个里面的研究。但是看起来他们好像始终不甘心，所谓我们说啊，退出历史的舞台吧啊，所以呢，上帝在这里呢有一次次的击打。啊，但是每一次击打当中他都要兴起他的百姓啊，而且在每一次的撒旦要向上帝的进攻当中，教会都会受逼迫。但是等到第七个循环的审判结束以后啊，那么上帝的审判就最后完成了，这个就是白色大宝座的审判，迎来了最后的审判。最后的审判结束以后呢，就迎来了新耶路撒冷，因为上帝在基督里是完完全全得胜了，从此再也没有眼泪，从此再也没有痛苦，那个就是新天新地成到永永远远的情况。好，这就是这个整个这个正文部分。讲完正文部分呢，就最后的结论，结论就是分两部分，一个最后的劝勉，一个是结束的祝福啊。这就是这个在二十二章第六节到二十章，因为到了二十二章是最后一章啊，结论，但是不是从二十二章第一节开始的，是二十二章第六节的劝勉，最后到二十一节结束。这就是最后完成了书信体的最后的寄语。这就是我们想今天呢把这个摆在这儿啊，写在单章里面，大家回去可以看看啊，是吧，一个循环一个循环。那么而且大家要知道，在这里面提到的这些事不一定都是按照时间顺序的啊，这些循环都是可以在各种情况各种元素可以交叉进行的啊，所以它并不是它在整个教会的历史当中都在进行着，因为征战都在进行啊，都在进行，上帝从来没有停止做工，撒旦话说过来了也从来没有停止破坏啊，他像咆哮的狮子到处寻找可吞吃的人。所以呢在这里呢提醒我们啊，神最后跟撒旦的征战是在怎样的，在这个一种灵里面的意象当中啊来完成的啊，让我们在这里呢能够来充分的被神的话语来提醒，让我们借着那丰富的图像元素的表达，使我们能够得到激励，使我们能够更加的在这个有更明晰的一种图画般的想象当中，我们与让我们知道神怎么与我们同在， 这对我们基督徒，尤其在受苦的时候，在受逼迫的时候，这种让我们明确这场属灵的大征战是怎样的，以这种图像的这种象征性的方式来表达。当我们完完全全都能够来把握的时候，我们是很有福的，因为它永远是我们心灵当中的安慰和我们跟着主走天路的力量的所在。好，这就是呢，我想跟大家在这里呢，简单的就把这个分啊，这样子的一个段落的分那个结构的这样的一种分析告诉大家。那么讲完这以后呢，那么我们就来看下面的一个很重要，关于呢启示录研读的七项原则。这个七项原则呢是 Dennis Johnson他在 Triumph of the Lamb 里面啊，那么就是我跟大家提到的啊，上次提到的这本英语的啊 Triumph of the Lamb， 在这个里面呢，他从第6页到23页里面呢，他是在展开他的整本对这个启示录的这样子的研读的导引以前呢，他提到当我们要读启示录的时候，因着启示录嘛，除了我们说的我们所有的圣经啊，我们这部分对不对啊，我们大家都知道都是有五个这个什么所谓五个前提啊，说两项进入啊然后还有六个原则以外啊，那么关于启示录本身还对这本书的特殊性加上了七个理解原则。就是我们在研读启示录的时候，有这个七个原则呢是不可离开的。好，七个原则呢就给我们打了七个桩，让我们知道我们怎么样的理解就照着七个原则所固定的那个架构在这个里面理解。如果我们任何理解离开了对这个七个原则的理解的话，对违背了这个七个原则呢，就说明我们对启示录的理解是有误的。那么哪七个呢？我在这里特别跟大家来说，第一个原则就是神他赐下启示录，他为的是让神忠信的儿女更加明白神的旨意的。因为这句话我本来刚开始查启示录，我就特别强调这是不是，因为弟兄姐妹一听到启示录就第一个反应好难哦，哎呦，我们读的时候不太容易懂哎，对不对？那么很多人就是一般来说呢这个就不会去随便碰。这里面是这个这样子的印象呢，有时有对的部分，因为启示录的确不是很容易啊。我说我作为牧者的话，我要真的要讲解启示录，我要给自己很多的预备啊，不可能随随便便拿起启示录就要来读，一定要对这方面有许多的装备，也要花很多的功夫的啊。因为大家知道，有些牧者他讲经。他这儿讲那儿讲，他就最后讲完了一生就是启示录从来没碰过啊。这个是常有的现象，因为启示录有它的特别的一种特殊性在里面。那么但是我要让你知道，就是他启示录赐给我们呢，不是让我们 confuse 的，不是让我们感到很难而一次死亡不碰，这绝对不是神的意思。他不是，同时我也说过了，启示录不是因为有很多的这个图画的意这种元素啊，这种各方面的线索是只是为了满足我们的好奇心而出现的，也不是，我们不是为了好奇猎奇，好像要在要懂一些人别人不懂的东西，他不是，是启示录不是为这种人写的，他是为上帝忠心的儿女更加明白神的旨意而写。所以启示录它特别叫启示，大家整本圣经都是神的启示，但是唯有整本圣经的所有66卷书里，唯有这本最后一本书把启示冠名在这个上面，意思就是说它是神的启示Apocalypse 这本来就是这个希腊语，就是要挪去，要就把这个要揭开这个是也可以说吧，是神在他的救恩中藏得很深的那些奥秘，要在最后在启示完全当中把它揭开来，让我们如果不明白启示录这本书， 我们就不能完完全全的把握神的启示，是不可忽略的啊，不可忽视的，不可丢在旁边啊，置之不顾的啊，这本书。那么我们看啊，这里面呢，我这样说呢，我们每次说一个原则呢，都是从圣经上话语上来的。启示录一章一到三节特别重要，我们上次两次都读了啊，我们今天还可以再读一下。耶稣基督的启示，大家知道，首先就叫启示，是不是啊？耶稣基督，我们是通过耶稣基督的启示来认识神的。那么耶稣基督的启示的源头是什么呢？就是神他自己，因为耶稣基督他就是神，他就是那太初的道，道本来就与神同在，不但与同在，而且道也就是神。所以呢，神不都是道，大家知道，对不对啊？神是三位一体的神，但是道就是神啊。从这个角度来讲呢，这里面是有分别，但是呢，也是其中的一位就可以代表全体了，就是神所赐给他的，神赐给耶稣基督的启示，然后借着耶稣基督叫他将必要快成的事，请注意，这里有讲必要快成的事啊，后面又启示了，只是他的众仆人，所以他目的就要把他要成就的事要告诉他的众仆人，谁是他的众仆人？我们就是，我们是神的仆人啊。仆人有狭义的说法，就是被上帝特别呼召起来牧养他教会的，叫神的仆人，是不是？这种分别有这个区别是重也是必要的。但是话说过来了，我们所有的弟兄姐妹在某种意义上都是被神所用，都在他都是我们的主，我们都是他的仆，这一点也对。所以呢，他在这里呢，他就差遣他的使者。使者我们一般在这个时候，如果主说他差遣使者，我们就知道这使者就是天使，天使就是报信的啊，富裕的灵是被神所造的啊，那是被神富裕，他是专门来忠心的来执行神给的所有的指示。那么如果反叛的天使就是魔鬼所率领的那些邪灵了，那些是，所以是真正只要不反叛的，他是绝对的光明的。从这个角度来讲，他来晓谕他的仆人耶稣仆人约翰。所以作为使徒约翰，他是因耶稣从上帝那里赐给他的启示，然后耶稣差派他的使者让他的仆人约翰知道，所以让约翰知道。那么让约翰知道的意思是什么呢？让约翰明白，因为约翰要把他从神的道和耶稣的见证，把自己凡自己所看见的都要证明出来。这就是在这里呢就讲得很完全。所以在施洗约翰，他是完全无保留的，不扭曲的啊，都全部在这里呢都要证明出来。那么给我们证明目的不是满足我们的好奇心啊，到底上帝这方面有哪些奥秘啊，也不是只是不是好奇，也不是只是神的知识上的追求性上进性，有这个上进性是对的，但是不是停留在知识层面，关键的是让我们来去遵行的。所以念这书上的预言和那些听见又遵守的啊，要遵守的和其中所记载的，遵守什么呢？照着里面所记载的来遵守，都是有福的，都是有福的。所以呢，目的是神是让我们认识他，来把福分加给我们的。为什么？因为热气尽了。关于热气尽了这话，很多人一直很迷惑。你看，热气尽了，使徒约翰那个时候到现在都差不多2000年过去了，怎么到现在还不这个还不来呢？人家说热气尽了，这主耶稣怎么还没来呢？其实这个热气尽了呢，有两件事，就是要我们时常警醒，耶稣随时可来，没有一个人可以没有一个紧迫感的。但另外一回练事呢，再远远不了我们的一生一世，因为我们走完了在地上的一生一世路，我们都要去见主耶稣的。主耶稣他从天而降第二次来的时候，只是那个时候的还活着的人跟主耶稣马上被到空中与主相遇，但是那只是一部分人。但是对于许许多多圣徒，他们见主耶稣， 是他都是我们离世去见主耶稣，而不是主耶稣在我们还活着时见我们，那个常态更多一点。但是我们都要有一生一世在走自己一生路上都有这个紧迫感啊，万物的极绝尽了啊，所以我们看看叫我们已经信主多年了，我们是不是把神真的我们在认识神在爱神上面，我们自己在遵循神的话语上面，我们的征战是不是得胜了？我们还是一直软弱，我们是还是常常忽冷忽热啊，这个方面呢啊，我们来看热气尽了。那么第二，我引了第二段话是哥林多前书二章九节啊，如经上所记，神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是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人心也未曾想到的。如果说这个圣经上面哪一卷书是我们最没想到的啊，眼睛最没看见过，耳朵最未曾听见的啊，可能就是启示录了。当然全本圣经我们都未曾看见和听见，但是如果65本书都看过了啊，不见得我们一看到第66本启示录我们都看得清楚。所以启示录需要我们深入的看见，而这里面特别提到要看见。我们常常说我们的看见是什么，我们从神的启示，我们要么就听，我们听到神的话语啊，凡有耳的就当听。大家知道耶稣讲比喻的时候都是这么说，为什么这么说？因为那个时候还没有印刷业嘛啊，而且耶稣那时候听那个在讲道时候，那些牧人啊渔民啊或者什么，他们基本上都不识字的，那唯有只有听了，对不对？而且即便识字的话，那个书多宝贵啊，手写本羊皮纸哪有这么普及啊啊，所以那时候以听为主。但我们现在就多了一条工具，可以读，我们现在有圣经了，我们可以读啊，那我们读啊，读了自己听啊。但是问题就是我们要看见，眼睛未曾看见，我们怎么看见神的作为啊？那么这个看见呢，就是我们的第二条了。这个叫圣经当中，其实当然不光是启示录，其他的经文里面常常耶稣有很形象的比喻让我们看见，看哪看哪啊，有不少，但是呢没有像启示录这么样的把看强调了到一个这么样的高度。就是第二，关于启示录我们要明白它，理解它的原则呢，就要求，其实要求我们被神的意象所激动所激励啊。那么约翰呢有四次用了我被神的灵感动，那就是实际上所谓他被灵感动，就被他被上帝的灵提到了好像是三层天上，他是 in the spirit， 他在这个在里面，他分不清是在身体之外还是身体之内，就像保罗那个经历一样的，对不对啊？所以我们在这里呢，那个时候呢耶稣要他看，主要是要约翰看，与其让他听，他当然也听，但是更多就是看。所以第二个原则就启示要求我们被神的意象所激励和带领，不仅是要借着读和听，现在我们就是读经啊听道啊，但是我们也要借着书中里的意象得看见来看啊，我们要看见增加我们的属灵的想象力啊，尤其在受苦的圣徒的时候，圣经也没有神也没有的时候，他在灵修中他要跟神同在的时候，他如果对启示录的意象这方面有很多的这方面的查考和理解的话，那是在受苦当中是何等大的安慰。因为神让我们那些啊能够在他灵里的看见啊，给我们的激励是很大很大的啊。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们在这里呢要借着对启示录里面的所描绘的那些图像象征的意义，我们加以特别来进行研读呢，是帮助我们从灵里所看见的提高，也是给我们带来一个更大的对上帝的他的上神的国和将来的新天新地啊，这样子给我们一种画面感，让我们也能够更深入的进入到神的意象当中去，也能够更加的受安慰，也更加的受感动和受激励，这都是必要的。那么我们看下面有几句话，比如说启示录一章二节里面就说，他要求约翰将神的道和耶稣基督的见证凡自己所看见的都证明出来， 啊，在这里呢，将神的道，神的道是怎么样呢？啊，神的道是从声音来的，当然写在圣经里面用文字呈现一点都不错。耶稣基督的见证，羔羊被杀，他的复活，他的荣耀，他的升天，其实都是一幅幅的图像。那么在这里呢，大家知道，首先上帝让约翰呢一上来就是来看，而且看见的这个能看见的主，不是他耶稣在被杀以前，作为羔羊被杀以前那些和他带着3年半的那位耶稣那位主。所以呢，他在这个启示录1:17里写的时候呢，他就马上就说，我一看见就扑倒在什么他的脚前，像死了一样。也就是说呢，神在基督里向他启示呢，先不是借着什么话语，是让他先借着看见。因为在这个里面，他转过神来要看那新声音的时候，使徒约翰就说，在1:13说，灯台中间有一位好像人子，身穿长衣，自垂到脚，胸间束着金带，他的头发洁白如白羊毛，如血，眼目如同火焰，脚好像在炉中锻炼光明的铜，声音如同重水的声音，他右手拿着七星，他口中出来一把两刃的利剑，面貌如同烈日放光。这是他从来没有看见的耶稣基督的另一面，这是耶稣基督作为得胜的人子，作为那坐在宝座上的君王，他显出了他的威严的一面，这是使徒约翰从未认识的一面。耶稣在这里啊，不是借着他的话语描述，而是让他直接的看见啊，这个情况是这样子一位啊，口中出来一把两刃的利剑啊，所以这里面呢，就看到上帝的话语就是那两刃的利剑啊，把我们的思想里面的、心里藏的最深的意念啊，都把我们都可以解开破开，我们是逃不过上帝的锐利的眼光的，在基督里的。所以呢，对于使徒约翰来说，都知道怎么样有祸了。就像当年那个这个叫做以赛亚一样的，就扑倒了，就吓死，就扑倒，就像死了一样，对不对？当然我们知道，我们是有耶稣宝血的遮盖，不是靠着我们，是靠着他活的。所以耶稣这时候用右手按着他说，不要惧怕，我是首先的，我是幕后的。那在这里呢，我们大家知道，我们如何感受神的爱，我们是在神的威严当中，我们恐惧战惊，我们在这里领受到神的恩典和他的慈爱，在我们本来不配的人这里是何等的宝贵。这就是神让我们在基督面前我们的感受啊，我们绝对不能说反正上帝就是爱，上帝一定爱我啊。如果我们觉得我们有什么好可爱的，我们好像很配得爱，神不爱我是神错了啊，那我们就有祸了。我们知道我们根本不配的啊，是我们本来按照我们人自己的原来想，没有一个人能够自己立在神面前啊，神的烈日放光的这样子的完全的圣洁啊，我们为什么不能这样放光？因为我们里面有污秽，我们承认我们这一生都在上帝的恩典的托在下面，来不断的借着一次次的洗净，让我们一点点的能靠近他，一点点能长成有他的样子，一点点让我们从他里面的一个新生命的灵里面长大，不再做婴孩。但是我们一生的功夫就是不断要脱去救人的，我们也不得不承认这一点啊。所以我们在这里要更加努力，要在恩典中努力啊，要在恩典中努力，而不是在恩典中堕落啊，非常重要。那么所以呢，下面说马太福音也引述的一段话啊，13:14-16，我说一下，在他们身上正应了以赛亚的预言说，你们听是要听得见却不明白，看是要看见却不晓得。原来呢有很大的奥秘，就是说 不信神的人呢，不光是听不见啊，不光是聋子，更是瞎子，看是要看见却看不清楚啊。所以我们感谢神，神在这里借着启示录给我们提供了在这个属灵征战当中的那么一幅图像，是帮助我们更加看见。那么不信的人，刚硬的人是蒙了心啊，心里蒙了油，油蒙了心，耳朵发沉啊，耳朵发沉。为什么呢？我们很多人，我们有没有这种感觉呢？如果我还不信主啊，如果被朋友拉着去听道的话啊，如果不信主啊，那真的是听不下去的。听，第一个感觉就是很容易就是打瞌睡了，对不对啊？啊，如果我们自己有的时候恍惚的时候，我们也容易，我们不是的，耳朵会发沉的啊，眼睛就睁不开了，闭着。啊，我想这次我特别是上个主日讲到里面讲耶稣在克西马尼园，耶稣已经讲了这么多的话，这么感人的最后的吩咐和与他跟父神的祷告，我们一次次讲到里面都提到他。可是这些门徒听了以后怎么样？就感到累。什么累呢？啊，不光是身体上累，心里也累，所以到了那个地方呢就想睡觉啊，而不知道耶稣讲这个是让他们警醒的，可是他们却迷糊啊。所以从某种角度来讲，耶稣三次吩咐他们起来，他们都不起来，所以耶稣说起来祷告免得落了迷惑，他们还是要落了迷惑。我们看耶稣很不容易，他在这里他也是作为一个训训善诱的牧人啊，在这里只是用一次次的话说，对不对？所以我们在教会的教导当中也是的，神的话语下来了，但是我们弟兄姐妹是不是听了就能够顺服呢，就能够遵主而行呢？这永远是教会带领的面临的问题。所以我们在这里呢都是不但是要讲道，而且要祷告，是把各位交在神的手中。我们人所能做的是有限的啊，我们关键的我们教会要复兴，我们要火热，只有神的灵在我们里面动工啊，这是每个人都要在上帝面前交账的。没有人可以在神面前强调任何的客观条件，以外在条件的不够来强调自己之所以不爱神，那就说明我们还不明白啊神的道。所以神的道我们今天领受了，要让我们在内心里看自己，不为自己在灵命上的追求上面不火热找任何的外部的借口和外部的条件，这个很重要，非常重要。所以呢在这里啊，耶稣给那些能够听他话看见的人说，你们的眼睛是有福的，因为看见了，你们的耳朵也是有福的，因为听见了。所以做基督徒的，你是不是蒙福的，最重要是你能不能愿意听神的话，愿不能不但听，现在在强调能不能看见神的作为，看见神的征战的胜利啊。其实圣经里面有很多耶稣的比喻都是很有图像感的，耶稣他的比喻里面常常拿一些非常的生活化的例子啊，我是葡萄树，那葡萄树大家都见过，枝子和葡萄和果子的关系，对不对啊？大家都看到啊。那耶稣说我是好牧人，牧人和羊的这样这个图画也在你面前，对不对？我们知道羊是什么，那这些都是的啊。所以呢我们在这里呢我们要知道啊，我们做基督徒的是怎样来领受，其中不光是要有耳又有听的，但我们眼睛也必须是有福的。我们这里面其中一个很好的磨练锻炼就是看我们的启示录当中，我们怎样的来使神使我们的眼睛能看见，因为耶稣吩咐约翰把他所看见的证明出来，约翰就用图画般的语言把他的图画借着他的话语他所看见的描绘给我们，我们要在这里领受。第三，如果我们要对启示录的要好好理解，一定离不开神在旧约中的启示。就是说启示录这本书啊，虽然在新约当中啊，我们常常有的时候说我们要读圣经，我们从哪里开始来读啊？我们过去知道这个很多宣教士就直接从福音书来读了啊，特别西方宣教士因为在西方的这个文化当中啊，我记得那时候他们啊，当时这个 在这个加拿大蒙特利尔一对啊，这个很爱主的加拿大的那个夫妇嘛，对中国学生特别有负担嘛。他说他过去每次跟中国学生就讲耶稣啊，那么后来讲效果不好，他后来请我去，我跟他交流以后，我说我一上来呢，告诉我说这些人呢其实是受了无神论的教育，首先对他们呢有一个必须要明白有神和无神的观念，这个世界是怎么来的，那这个世界的来就是一个上帝的大能的明证嘛。那么这一点如果他还不晓得的话啊，你直接就讲耶稣就是那位神的话呢啊，他们就一下子就觉得不太容易接受。所以我说最好你如果跟中国学人办查经班，你从创世纪开始，先说神怎么样创造世界，怎么创造人，人怎么背叛啊，这一点呢他听了我这样讲的又改过以后呢，就效果就大增，后来他自己做见证也特别告诉我啊。那么我们的确是这样子的，有的时候我们要读是说的，不是说哎我就找一本我自己容易的，我们看这接的我们自己的问题在哪里，我们从哪里开始先来。那么启示录当然不是我们推荐那些初信的刚刚来的人就先来看的，因为它呢是需要有很强的旧约的根基的。那么旧约根基呢，旧约中启示呢里面，我在这里啊，它太多了，那个关于丹尼尔这本书里面提了很多，那我想时间有限，那我就提了举了两个，比如说他谈到神的荣耀形象，你看到呢那个启示录一章里面，我刚刚讲了，讲到耶稣那个啊，那个作为人子啊，这个相貌啊，对不对啊？如烈日放光啊，或者是口里一下子张开了两刃的利剑出来了，我们听了要吓一跳。如果我们只是看四福音书，或者只是看新约的话，那我们会一下很不适应。但是话说过来了，如果我们来看过以西结书，我们就觉得这没有什么两样。那比如说讲到那个启示录，特别讲到第十章的时候。第十章的时候，启示录讲到那个天使，啊，讲到一位大力的天使，啊，怎么样的那个形象的时候，那么其实呢，像这种描写，不管是启示录第一章、第十章的，我们去看看呢，啊，那个以西结书第一章和但以理书第九章、第十章呢，都有差不多的啊，就体会。不过这一点呢也好，因为我们过去旧约当中呢，没有特别去查考。啊，那么那个以西结书和但以理书，但是呢这部分呢告诉大家不是怎么样太离奇的，神的话语不是第一次这种描绘的手法是在启示录中第一次出现。比如说启示录里面提到了四活物，在以西结书第一章里面已经讲到，他说以西结先书他也是观看啊，他观看，比如说以西结书一章第四节，他我观看见狂风从北方刮来，随着有一朵包裹闪烁火的大云，周围有光辉，从其中的火内发出好像光耀的金晶啊，又从其中显出四个活物的形象来，他们形状是这样的，有人的形象，各有四个脸面，四个翅膀，他们腿是直的，脚掌好像牛犊之蹄，都灿烂如光明的铜啊！这里提到人子啊，觉得啊如铜啊，这里面都提到啊。那么所以呢，这里面都有些我就不读了啊。比如说像但以理书啊，这个第九章啊、第十几章里面呢，也有这些相应的一些描写啊。特别在第九章啊、第十章啊。里面都可以谈到啊，这个关于啊这个神的那个神圣的形象啊是怎么样的来出来啊，这里面都有啊。那么这个地方呢，我就不想你们大家会一看，比如说第十章但以理书第十章是这么说但以理在正月二十四日在底格利斯大河边举目观看，见有一人身穿细麻衣，腰所无法金金带，他身体如水苍月，面目如闪电，眼目如火把，手和脚如光明的铜，说话的声音如大众的声音啊。这里面呢，他也是他听见一见面就伏在地上了，他就浑身无力倒下来了，这但以理也是这么看的啊。那么所以从这个方面呢，他都有些连接的，这是讲到神的荣耀形象。 管讲到四兽呢，啊，就是这个撒旦兴起的那个兽，也不是没有说到。比如说启示录十三章里面谈到这个四个兽，对不对啊？十三章里面有这么说法，说他看见有一个兽从海上来，有十角十头，在十角上带着十个冠冕，头上有亵渎的名号。那么这个兽呢，就看见的兽形状像豹，脚像熊的脚，口像狮子的口，也是有各种脸面出来的啊。就像那个四活我有四个面色，他也有，你看他都是模仿嘛。那么这个模仿啊，启示录十三章啊，那么他在哪里有对应呢？就是但以理书，但以理书第七章啊就有这样的描绘啊，这讲到兽的时候也有这样的描绘。但以理书是这么说，但以理说，我在第七章，他是在第二节里看到，我夜里见异象，看见天的四风斗起，挂在大海之上，有四个大兽从海中上来，形状各有不同，头一个像狮子，有鹰的翅膀。我睁宽看的时候，是狮子翅膀被拔去，对不对啊？那么又有一兽如熊啊，第二兽，对不对啊？又有一兽如豹啊，这兽有四个头，这兽很可怕，它头上有十个角啊，这里面都有这样子的对应的称呼。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讲呢，一点都不意外。我刚刚讲呢，就是说，第一，如果我们在启示录、对但以理书、以西结书啊、撒加利亚书这些东西上面的意象当中，如果我们有所熟悉的话呢，我们就看启示录啊，就比较方便点。那么有人说，哎呀，我们过去我们教会查经没查这些，这是。那但是也好啊，我们借着启示录以后，我们就回过头来，把这些融会贯通一下。我们有的时候像查罗马书，查到很多旧约。那么查创世纪的时候，我记得我们这教会我们查到很多新约，是不是？所以查一本书呢，就可以查到很多很多各种有关系的。但是我这里要讲启示录这本书呢，它和旧约的关系呢是千丝万缕的关系，但是呢没有一句啊，很少有实实在在的启示录引用了旧约当中的啊那个原始的话语，这都不多，很少很少有这种情况。但是它基本上呢用了很多旧约当中的那些啊这些画面和一些象征的符号啊，比如说讲到上帝的愤怒的碗啊，他的号吹响的时候，就引用了出埃及记里面上帝兴起那实在来击打什么那个击打法老的这些图像，都有相同的相对的联系关系。那这是这样的。那么是讲到对撒旦对邪恶的征战当中，是不是？那么讲到对上帝的百姓的祝福当中，大家看到啊，那么对于这个在伊甸园出现的那个生命的树的启示录当中，前面所最后也都提到。所以这些东西呢，它都有很多的相关的一些形象的联系，相关的形象联系。那么这个呢，就是在我们读启示录的时候呢，我们一定要对这个有非常的理解。比如说那个龙啊，就来源于那个古蛇，那撒旦就是伊甸园的，他就是做欺骗的工作，对不对？所以这些事啊，当然特别讲到那妇人啊，那个那生子的妇人受了很多苦，那么是实际上就讲到了啊以色列啊作为旧约的百姓。啊，他是怎样的在这个一路上面，他是怎样被四处啊被仇敌所包围所击打啊，是怎么在苦难当中啊来将孩子能带到世界上来的啊，然后撒旦又是怎样的来希望要想办法要消灭这孩子啊，这个过程当中呢，又我们想到了当时耶稣他出生以后，他们被迫要逃到埃及啊，所以各种啊，那个大希律王要杀死两岁以下的婴孩，那么这些东西呢，都是有相当的关联啊，这个就是我们对启示录的理解的这个第三个原则，一定离不开神在旧约中的启示，它绝不是孤单的、不连贯的，所以他在这里呢，把神在旧约中的很多的应许，到最后都要在什么，在这个启示录当中。啊，最终的都来实现，这是一点不错的事。 那么好，我们看下面第四，就是树木字。树木字在启示录中的象征很重要，就是树木字。大家知道，在圣经当中，我们常常能够发现，对不对啊？比如说，上帝六天创造，那么第七天就安息了，那么七天就是一个循环，对吧？那么我们也知道，这个一些数字在这里面特别起到的运用。我过去那时候开讲座的时候，我就提到七这个数在自然界呢，其实是代表完全，是一点不错的。比如说，我们过去人对光的认识，一定是停留在很表面的情况下。中国古代对光就是五色嘛，五光十色，最多是这样讲，是五的倍数。那个老子在《道德经》里上，五色使人目盲啊，就是五种颜色让人看得眼花缭乱。因为在古人中国人里面，颜色就是五种啊，这是光学上的欠缺，对不对啊？我们知道后来牛顿通过分光镜、三棱镜，第一次把光分成七种颜色。我们现在原来知道，光是由七种颜色所组成的，所谓赤橙黄绿青蓝紫，这就是光，对不对？那么同样对声音来讲，声音来讲，我们中国人的音乐里面就只有五种声音，所以我们如果有人音乐不好，变声音，比如说我们就说他五音不全，是不是啊？我后来就开玩笑，就是五音全了还是不全，因为我们大家知道作曲它有七个这个音阶，不是五个音阶，所以呢后面两个音阶我们中国人还不知道，这西洋音乐引进来才知道，哦，原来啊这个有七个音阶，哆来咪发嗦拉西 OK 原来我们当中还少烧了一个发和西这个就是我们中国古代音乐里面比较单薄的一个地方。那我们承认我们这方面呢，我们从自己的感官来看呢，我们往往有的时候呢耳朵分辨不出来，眼睛也分辨不出来，都有缺陷的。巧就巧在这个七，在圣经里面一上来就告诉我们要七才完全，这不就是很惊讶吗？对不对？很惊讶。所以从某种角度来讲呢，我们说七就代表上帝的完全。那么当启示录时讲到七的时候呢，你看他讲宝座与四福，启示录五章六节，他例子太多了我在这里就不一一在这里例举了。他说长老之中有羔羊站立，像是被杀过的，有七角七眼，就是神的七灵，逢差遣往普天下去的逢差遣往普天下去的。这里面七角七眼七灵都是表示上帝的完全，是不是？那么我们下面我们看蛇在启示录中象征也是很重要的。他说你将要所受的苦你不用怕，魔鬼要把你们中间几个人下在监里，叫你们被试炼，你们必受患难十天十日，你勿要自始忠心，我就赐给你那生命的冠冕。原来蛇呢在这个里面呢有一个，就是作为撒旦对基督徒在教会里面使他受苦的一个热旗的一个象征，也表明他好像有那种力量，他是可以来捆绑你的好像他的权柄可以达到的范围，他在里面看到好像也挺完全的，是不是啊？这叫受患难时日所以你勿要自始忠心，我就赐给你那生命的冠冕，所以要经受扛得过他那个蛇。那么启示录讲那个兽那个红龙你发现吗？他虽然有七头却长十个脚，七是对上帝的模仿他也模仿上帝，七头上也戴上七个冠冕，你看自己给自己戴上七个冠冕，表示他也完全，是不是啊？他有完全的荣耀，但是你讲到脚，他却有十个脚，脚是代表力量的象征所以在这里面，所以呢又看见一个兽从海中上来，它是十脚七头，你看，所以他们都有个共同特点他们既有模仿，但是他们要显出他们邪恶的力量，十脚上带着十个冠冕，七头上有亵渎的名号，所以作为一个兽来逼视来逼迫基督教的教会的这么一个名呢，他在这里呢，蛇呢也常常有这个象征在里面。那么十二呢就是常常是代表上帝的百姓的这个代表，比如说犹太人大家知道有十二个支派，是不是？那么耶稣他选择门徒是选择了十二个门徒，实际上也是表明他是在他的门徒里面是十二个门徒对应于十二支派的。 那么十二支派里面呢，他就来一个上帝保守的人呢，12000，都是十二的倍数，你看到了吗？最后呢，这个144000是十二的什么？乘十二的一个一个是，比如说12000就是十二的多少倍啊？就是1200倍啊，比如说，对不对啊？就是啊，就是都是用十二的倍数上去。那么下面的144000就十二乘十二了，十二的平方。那是这是都有它的意思的，我在这里啊是提一点。那么这就是第四部分啊，那么里面呢又常常有各种数字，那我们在这里只是作为例子啊给大家提一下。那么第五部分呢就告诉大家，启示录呢第五条原则就是为在征战中受逼迫的教会而赐下的，这就是说教会都被神招来是要为神做征战的，不要逃避在这世上的征战，不要逃避为主耶稣基督做见证，因为我们在地上就是世上的光啊，就是建在山上的城，教会就是真理的柱石和根基，根基在主里面，我们是柱石，让世上的人看见，而且柱石不是竹竿，是动摇不了的，压不拦打不垮的，那才叫柱石啊。那么在柱石当中他们是一定要受逼迫的，这是没话说，对不对啊？那么我们在这里呢，你将要受的苦你不用怕，魔鬼要把你们中间几个人下在监里，叫你们被试炼，你们必受患难时日，你务要至死忠心，我就赐给你那生命的冠冕啊，这是一个说法。这个是我这刚刚讲到的十个啊，这个是的，为受逼迫。还有关键的是至死忠心，14章15节里面啊有一条，我听见从天上有声音说，你要写下，从今以后在主里面而死的人有福了。圣灵说，是的，他们吸了自己的劳苦，做工的果效也随着他们。我们生为主而活，死为主而死，忽生忽死都是主的人，在主里面死的人就是有福了。所以在这里做工的果效，为主在世上做见证的果效都这样来了。那么第六点是讲什么呢？第六点启示了所要讲的都是那必要快成的事。那么必要快成的事呢，前面呢我是说第一章里面有一上来就有了，但22章里面又继续说啊，天使对我说，对约翰说，说这些话是真实可信的，主就是众先知被感之灵的神差遣了的使者，将那必要快成的事指示他仆人。这个急迫感，快看呐、啊，我必快来，凡遵守这书上预言的有福了。他又对我说，不可封了这书上的预言，因为热期近了。到了启示录，这个预言呢就是要展开，要让他们快快来看，快快来遵守的。但是在但以理里面这本书里面，他说你要隐藏这话，封闭这书，直到末时，到时候必有多人来往奔跑，知识就必增长啊。从这个地方呢，就是说到了末时才会给。那么因此呢，在这个地方呢，但以理的时候要封闭，但是到启示录的时候呢就张开，就这个意思。下面呢第七就是最后了，启示录要指明的就是神在基督里的完全得胜。所以在这里面呢最后都是这样子，从第四章就开始讲到基督的，每一次都会讲到他的得胜了，是不是啊？每个循环里面都有他的得胜。所以第五章我就举个前面的电影，他们唱新歌说，佩纳书卷揭开七印，因为你曾被杀，用自己的血从各族各方各民各国中买了人来，叫他们归于神。那我们能够归于神，就是说明神得胜了。我们从撒旦里面被什么夺回来了，又叫他们成为国民，做祭司，归于神，在地上执掌王权。前面是说得救，后面是说什么成圣，使我们成圣洁的祭司，归于神，和地上和基督一同执掌王权了啊。那么最后我用了已经22章是最后一章，不再有黑夜，也不用灯光了，热光，因为主的神要光照他们，他们要作王，直到永永远远。就是我们与主一同坐着为王，直到永永远远，就是最后的得胜。这就是我讲的这个七个这个原则，都有神的话语在这里，所以我们的解经就这个七个原则打上了一个框架，让我们所有的解经都守住这个七个原则，这个解经就在这个正规的范围里行为了。那么下次查经跟大家说，就查经证实了启示录第四查经，我们就从逐节的查启示录1章1到8节。我是阿尔拉法，我是欧米伽，啊，是在下一个7月7号的周二，加西时间7:30，在这里呢正式开始网上的这个直播查经。 那么我现在呢，就是问大家有没有什么特别的问题啊？有问题的话，我来回答一下。好，我现在来接问题，看看啊。
上面有130多，这个是唯一的。
OK。有一位书生他说，洪牧师你好，请教先受洗后进行初信训练，还是先上真理班再受洗，什么样人才可以受洗？基督教会有许多派别，还有异端和偏离，对于末道友上进什么样的教会有很多的不确定性，如果以后觉得自己进的教会不合适，该不该出来，怎么出来啊？那么我要告诉这个书生的是这样子啊，受洗后进行初信训练还是上了真理班再受洗，这是根据各个教会啊，这个根据的不同的情况可以采用不同的方式。那么我们教会呢，一般是上了真理班再受洗的，但是这是一般的要求，但是一些特殊的情况下面，我们也不是把它看作不可那个什么不可打破的条规。关键的受洗是因为你真正的信了啊，所以圣经当中有那些信了马上就有受洗的，也有信了以后经过什么样一段时间再受洗的。当我们现在这种特别这种条件下面，我们如果作为知识分子了学生来受洗的话，我们真的是要明白，所以我们更多的准备都是有好处的。因为没有哪一个人啊，他说他是因为他要受洗，最后没有给他受洗，就他就怎么样啊就不得救了啊。只要我们真正得救在于我们基于我们心里的相信，因为相信的人他一定会顺服，他一定会来受洗，加入受洗同时也是表示加入教会。基督教会是有许多派别，所以呢在加入以前你要好好来慎思明辨，这个教会是不是照着圣经忠实在宣讲，他是不是忠于福音，是不是承认我们都是罪人，我们需要耶稣基督宝血的来洗净和遮盖，我们只有信着他的名，靠着他恩典才能得救，这是最重要的，好吗？如果你碰到的是异端的教会，是那偏离神的话语的教会，你当然是可以出来，但是如果这个教会是神的，也是遵循神的话语的话，那我就希望你能够坚守啊。如果教会没有地上没有完美的教会的，教会总是啊，是用蒙恩的罪人组成，但是神召我们来是一起来学习，大家共同为这个教会摆上，使这个教会能够有破口来堵啊，使我们的教会能够更加合神的心意啊，照着神的方心意来被建造，这就是我们在里面啊，这里面就最重要的是要坚忍啊，一定要说在这里我们自己要看自己是不是顺服神的话语，是不是真的为主热心，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事，好吧？这就是我想今天要跟大家所在这里讲的。那么最后呢，我想在大家对啊哦对，下面呢，请告诉大家呢，除了我这一次的这样的下次查经，还有一个基督教信仰与文化的讲座。这里我顺便也给大家先做个广告，就是题目是如何从基督信仰检视乔治·弗洛伊德的事件。这个就是我会在这个6月30日的周二晚上7点半啊会讲啊。我们这次里把我们的 Room 也告诉了大家，你们可以告诉你国内的亲友朋友们，也可以在 Room 里面看。
Room 里有148个人，叫你欢迎一下。
好，我从焦山道这里接到电话说 Room 里面有148个人啊，那么为这148人，他们肯定是很多从国内啊来一起来听我今天的讲解的，我们为此特别献上感谢，就是我来欢迎他们，就是说这140人我们在主里啊继承的欢迎你们，愿主赐福给你们，知道你们在很不容易借助 Zoom 来到啊今天我们的这个预查当中，如果到时候你还能够看我们的讲座啊，能够上我们的讲座啊 ，Room 的 ID 我在这里也给了大家了，88650192901，啊，密码559009啊，这个大家都可以啊保存着啊，我们到时候啊再一同来关心啊，特别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不但关心我们在中国国内的事，我们也关心海外的事，我们尤其在这加拿大，我们信友堂是既然在海外这片土地上，我们为我们所在的国家，我们所在的国家所面临的信仰的危机。啊，我们为这个国家要祷告求平安，所以这个也是很重要的一个特别的，我们今天在这里要跟大家讲的。 好吗？那么最后呢，大家是要我们各区各堂啊，都会有同工，最后大家再会有一些的祷告，各区导师、各传道人、各个传道都会在里面做主持的。那么在这个当中呢，大家会把我们今天的预查的单章的背后的那些一些祷告的项目，都会拿了一种祷告。我们不但要听讲道，我们也要祷告。那么在这里呢，我在这里呢就跟大家做一个简短的祷告。我们祷告完，我们就开始。分区上各区的这个 Zoom， 我们在我们的同工也邀请所在区的弟兄姐妹踊跃参加，好吗？下面我们起来线上祷告。亲爱的阿爸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你的保守带领。主啊，我们今天在这里一起查考了你的话语。主啊，我们在这里首先也把这个照着你在这里的七次的来表明你一定再来的这个应许，我们把这个启示录作为七个审判的循环做分章，在这里呢，让弟兄姐妹呢也更加的来有分别的，有组织的，有次序的来理解。但是我们在这里更重要的是把我们理解的这个我们启示录的七项基本要素原则在这里给大家分别讲明，让我们以后的查经沿着这正确的轨道，在你的心意中被你带领。主，谢谢你，我们以下还会把我们教会的各种的需要，特别在疫情中我们面临的需要，把我们在疫情中我们那些在疫情中在第一线做医护的那个工作的那些弟兄姐妹交在你的手中，也把我们在疫情当中有困难的经济上有困难的弟兄姐妹也交在你的手中，愿你的爱在我们中间，让我们教会的各项事工都能够在你的保守带领下面都能够正常的进行，让他们来听的愿意的都能照着他们所领受的他们遵行，从你这里得奖赏。感谢赞美，奉耶稣基督名求，阿们。